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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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七月贵姓氏本庄历代真亲六亲眷属冤亲债主老少顽灵以及个人多生多世慈父慈母前来领受地藏菩萨功德经现在者增长福慧过去者求生净土这个地藏经第四部分就是不思议方便运者就是讲这部经典的作用在哪里就是内蕴了内用就是这部经典地藏菩萨他所用的这个方法在哪方面准经准经就是地藏经佛告地藏菩萨云我于五浊恶世教化刚强众生令心调伏分身千百亿广施方便这个在背化经里面讲了非常的多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背化经里面这个发愿生生世世这个不享受自然过人之乐以利益尊生为自己的乐趣不享受自己过人之乐也就是说别人给我糖吃我觉得好快乐不是这样而是说我给糖给你吃我很快乐是这样的他以尊生乐为己乐以尊生离苦为自己离苦所以地藏菩萨他本身在他的功德可以享受天人或者是佛的果德享受无尽的常乐我净但是释迦牟尼在背化经显示就是说委屈自己让自己的所有的快乐都不去受而愿意尊生的快乐以为自己的快乐所以他无量劫的修行都是安居在苦上再大的苦他都不以为苦以尊生乐为乐就是说我们在娑婆世界所有的快乐都是释迦牟尼佛所快乐所以我们在此世界娑婆世界苦那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苦所以我们今天一天不成佛释迦牟尼佛他为我们正在操心按照释迦牟尼佛自身常乐我净的境界他可以享受不尽但是呢他不去想这个常乐我净的快乐他是以尊生离苦得乐这就是慈悲嘛慈给予尊生的乐苦把予尊生的这个苦他八苦就像我们讲以楚啊以周为八苦以彼岸为快乐就是说佛陀呢就像在一个小舟一样这个舟呢是八尊胜苦让尊胜在这个舟上这个船上令尊胜呢这个脱离苦然后这个一直脱离苦的状态一直运到哪里去呢就叫慈慈就运到彼岸而彼岸呢就是快乐的地方就涅槃之妙乐就是说尊胜登彼岸就是让尊胜快乐作为慈小舟呢在渡尊胜让尊胜不堕到水里面去就在船上这个叫做八苦所以呢周则为慈彼岸为悲叫做慈悲而这个慈悲呢他讲的就叫方便方便周呢是方是方到彼岸叫便叫方便方是周的意思这个彼岸是便的意思方便而这种方便呢就是说 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在这无著我识用种种方，就是啊，这个方虽然是假的，但是呢尊生他不能够悟到般若，不了解实相直接达到解脱，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虽然我们的自信它无需犯变，它直接就是空性，或者说直接解脱，直接成了我境，但是呢不以犯变尊称是无法解脱的，是吧？所以佛陀以种种犯变，也就是闯的意思，然后呢解脱就好比是门的意思，方便法门，就是他把方便跟法门分开了说。按照青莲法师，他把方跟便，也就是说慈跟悲，也就是说这个法与这个方便与法门他分开了说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无量劫令尊生脱离这个种种方法，脱脱尊生让尊生呢在这个船上借以尊重方便。所以我们不管是在释迦牟尼，就是我们今天行五善，除五恶五吞五烧令入五善，这个五善就是在无量寿经里也说了，就是说我无量劫摄受尊生，调水尊生，令尊生行五善，除五恶五除五痛除五烧令生无善，安住在离王之道上，就是说就是解脱道上，对吧？而说这个佛陀赋予这个弥勒菩萨，他说我远寂以后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呢，尊生还复无我五通五烧，也就是堕落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然后三界之中，然后说又离开了涅槃，知道？然后要令尊生远远的离开这个三界之中，所以告诉弥勒菩萨，他说莫忘记这个尊生呢，他将来还是要回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怎么办呢？就令尊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在此世界，佛陀能保证我们不堕三恶道，但是呢，佛陀圆寂以后就保证不了，我们可能还会堕三恶道。所以弥勒菩萨就叫我们念佛，因为到最后是要我们彻底解脱。地藏菩萨也讲到这个，就是说他用种种方便令尊生不堕地狱、不做恶鬼、不做畜生在圣道里面，就是说我们今天释迦牟尼佛已经圆寂，但是呢地藏菩萨借着释迦牟尼佛的班，一直到弥勒菩萨出世这段时间这有一些人他没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或者没有成佛、没解脱，那怎么办呢？他肯定要堕到三恶道啊！所以呢，他有没有闻到净土法门？有没有听弥勒菩萨的话？那将来不要到三恶道吗？所以呼吁地藏菩萨。有很多人他对究竟的解脱他是不感兴趣的，他还是在喜欢这个人天道。所以呢，这个地藏菩萨就侯佛做释迦牟尼佛这个承接着释迦牟尼佛的这个重担后复如来家业所以在这个五浊恶世我们常常以前讲的时候常常讲到这一点，就是说不只是释迦牟尼佛在后复做众生然后说这个我们历代的祖师都在传承做这件事情令众生修无修无上去无恶无痛无烧，是吧？也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前这个善根在经典上也常常讲的，就是说所有尊称的善根是诸佛所护念的，就是说善护念诸菩萨，善护述诸菩萨。那护念什么呢？护念尊称的善根。护述什么？护述尊称的解脱菩提心，记得就是善，一切诸佛都护念尊称的善根，就是说释放诸佛所有的修行都是在护念尊生的善根舍弃自己的生命乃至于呢把身体把眼耳鼻舌身意奉献出来，然后把妻子儿女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过完王位，乃至于呢这个很多的这个财富，是吧？这个 就说名利奢靡都在奉献给众生，而对于心力上高，骨头对于心力上高，血呢化为这个大海之水，就是来呵护众生。就是说这一层前面可以看到，在那悲华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所有修行，所有的修行，按照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心里功德是为了自己快乐的，是不是？就是说我为什么苦苦的修行，就为自己快乐。我们念佛干嘛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去享受快乐，是吧？我们为什么要忍耐呢？因为我要积累功德，我将来永远不受苦。但是呢，释迦牟尼佛不是这样想的，他说我所有的修行功德都是以众生快乐为快乐，他从来不用说为我的快乐，他不享受这个佛法。就像母亲一样，母亲饿得要死了，是吧？我们常常讲的那个公案，就是说那个母亲，那个女儿在家里对父母很不孝道，是吧？很生气，跟父母吵架。后来那个女儿呢，漂洋过海跑到国外去，找了一个男的结婚，是吧？啊，几十年都不回来看看父母一样。有一天，她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她精心的呵护她的儿子的时候，她就知道她的妈妈以前也是对她一样的呵护。因为只有生个孩子，自己呵护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才会知道母亲是对他的呵护，是吧？所以一般没有生个孩子，他不会有这种错感。就是说生个孩子啊，稍微回光返照一下，就感觉到，就是说你抱着孩子日夜，特别那个孩子那么小，在被子里面，他是生怕把孩子被闷死了，或者说喂奶吃，或者是他在渴望，或者是危险做着。你看那个我们在商场上可以看到一些母亲啊，对孩子啊，那个不管走到哪个地方，他都是把他牵在手上，生怕他离开自己的养精线上，那说在日夜在牵挂着，要抚恤他，就是对孩子的这种牵挂。那说一直到上学，那一直到他的成家特别是有孩子，让父母一辈子牵挂。那说这种牵挂的心，父母对孩子的这种牵挂心啊，平时要不细细的观察是看不到的。别人来讲，你看花啦，看水呀，在某一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忘记了这件事情。但是你仔细观察一下你的心呐，一讲到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奉献自己的生命的。有一天孩子啊，你说孩子手没有了，如果能够把手给孩子，他会给他，是吧？也能把心脏给他，他就能给他。知道他对孩子是没有任何顾虑的，会把自己的生命给他。就是说母亲对孩子是没有任何这个自私自利的这个心，是吧？那只有做过母亲的人才知道，没做过母亲的是感觉不到的，是吧？所以人家说我们师父，你没这个孩子，你怎么知道慈悲呢？是吧？就是慈悲只有自己感觉到的，就是说你发现你做坏事都为他做的，就是也就是说他这个，我们要找到这个佛陀他对我们像孩子一样的感觉，就像你对一个最关心的人这种感觉。就是说因为我们没办法感受到把尊生，就是说我们实在是做不到像佛陀一样，就是说能把尊生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他要什么给什么这种感觉，我们真的做不到。只有自己的父母啊能够给你，是吧？你像我父亲，我在寺庙里面，他为了我欢喜，他就假装微笑欢喜，还故意把他当兵的瞪着我左给我看，然后喊一二一就为了博得我一笑，知道吧？但是我因为我在家里面，因为我父亲感觉到我小的时候没有给我带来快乐啊，所以我出家在庙里出家了以后，我回去我父亲呢就想法设法的让我欢喜，就是说哄我，然后到寺庙来看我的时候，我看他在后面偷偷的哭，然后一看我俩了以后就假装微笑欢喜，就那人说我在背后看到他这里瞪着，或者他在哭流眼泪擦眼泪，在背后擦眼泪后来在我面前又装着笑，是吧？也就是说你发现父母对你，他都是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现给你，把不好的一面都藏起来，就那。所以父母对我们，他真是一种无私的这种状态。就是说我相信每个人如果做过父母的人都有这么一个就是说虽然很多人出家了，我相信如果你自己有孩子， 你心里面还是很难放下的，是吧？就是说对父母，有一天他遇到灾难的时候，你可能会触动我们的这个，你像出家 不问家了，但是呢这种东西你是放不下来的，觉得就是。那么说这个，但是也可以体现出那一种对尊生的这种爱护，知道吗？把这种的稍微转移一下，就是说我用这种爱孩子的心的爱尊生这种感去找到，知道吗？我怎么样的能够把自己牺牲掉来为孩子一样来为尊生，怎么样的忍，怎么样的帮助他们，怎么样的装，是吧？要让对方欢喜，就是让对方呢能感受到我对他的一种爱，是吧？就是说用这种方法来给予对方，就是说你找到这种感觉，是吧？所以这个佛陀在世时，他真的把尊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就是说我们了解我们这个善念呢，真是佛陀还有我们历代的走所谓的走师，我们对走师为什么有这么深尊的感情呢？因为我们领会了佛走师他的真实感情，就是说那个走师啊，跟佛陀一样，他真实的为利益众生，真实的就是说想帮助他人，令尊生解脱。就是说，尊生跟尊生这一块，就是说走师们对尊生的一种真实无私，真的想你解脱。就是说，你们跟我们接触，在某一种情况下，你可以舍出我，为什么呢？在没有利益的情况下，你就把我舍掉了。在有利益的情况下，你肯定对我很好。你发现有一天没有利益了，你发现这个师父跟我没有关系了，你马上就会舍得干干净净的，记得，你就会转身就走，是吧？就是说这个毫无顾虑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心里面是在某一种利益情况，你比例来讲，哎呀，常说是真慈悲，或者说我很喜欢常佛，是吧？在这种情况下，你对师父是的非常。非常包容，非常这个好像挂念，来自于呢点赞呐、什么事情都有护着师父。但有一天你对我又成恨的时候，又成见的时候，你发现你是不消一顾的把你甩得干干净净的，这就是利益关系。就是说你对我在你眼光里面有利益的情况下，我一定是你念念牵挂的人。一旦有一天起了成恨以后，没有任何利益的时候，我恐怕把我扔得干干净净的。这个就是利益关系，知道吧？但是呢，你在走师身上会找到不需要，他就是给你的利益，知道？就是说，你对他有一种真实感情出来，知道？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对走师啊，都是五体投地的礼拜，把他当作佛一样，知道？因为你真实的感受到他是无私的，没有任何私心，就像他真实的像父母一样，他讲的话啦，做出来的事情啦，真的令你很感动。但是尊生以往不知道嘛，怎么一般稍微知道的一些人，他都会对祖师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善根，就是说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来，我们这个善根在平时是真的没有感觉，就是你到庙里拜佛啊，不就是拜拜佛吗？上上殿嘛，磕磕塔嘛，就是好像没感觉，是吧？但是你有一天你发现你这个善根呢，是诸佛菩萨在护念着，他身里面有佛，有菩萨，有祖师们的鲜血的，有他流的泪，有他奉献的血，有他舍给你的骨头，就是对于须弥山一样。你发现你这个山根是他用无量的这种力量护念，是一代一代的祖师前仆后继的，前进后佛的，前仆后继的。他说这样的就像打仗一样，前面死后面追上，前面是，就是说我们历代的祖师，你看看都是无名英雄，我们历史上除非在历史上都是没有记载的，是吧？就是说在社会上根本找不到这个痕迹，就是我们佛教界有这些传说，是吧？或者说那么说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祖师前仆后继的为我们付出自己，无条件的来付出自己，他为什么这样的修行？就是护念尊生的善根，真实发大乘，特别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就是为了利益尊生。就是我们发小乘心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治疗汉，就是不断的触动我们发起大乘的这个善心。我大乘就是在利他，利他去护念一些尊生的善根啊。所以我们善电呐、过堂呐，或者说乃至于，就是说你想一想。我们这个善根就是弹指一念而已，但是这个弹指一念的这个善根，人家是用身体啊， 是用生命换来的，记得，就是说这些走私一辈子就维护我们这一点善根，能想一想，我们就是这个善根，我又不知道的这个善根，就是乃至于呢，平时我们都自己都观察不到的这个善根，但是人家是付出生命的，知道吧？你要了解，就是说，你现在每个善根放生啊、做善事啊这些善根，这个小小的善根是人家付出生命的，多少走失前仆后继，就是为了这一个善根下去。所以今天你也在传承这件事情，就是好家伙传承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好像我也不知道，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功德在里面。为什么对你的善根升起佛想呢？都是佛菩萨派来的，对吧？使者维护我们的善根，那我们也在维护着佛的善根，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只是不知道而已，对吧？我们好像在自利，我们好像在利他，很简单的，其实呢都是让就是善根的相续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善护念诸菩萨，善复述诸菩萨，护念诸菩萨就是善根，善复述诸菩萨就是菩提心，对吧？我们讲就是方便，就是善护念，方则法门，便则这个法根门，法就是方便，方的意思叫法便就是门的意思，法门这两个字要分开来说，法是一个方法的法，门是一个大门的门，门是通向彼岸的这个门啊，有这个门才到了彼岸，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通过这个门可以达到彼岸，这个叫做方法，是分开了说的啊，不是我们平时啊这个方法不对机就麻烦了，因为这个方但是没法，就是说你别人来讲，你叫人家做善事，这叫方，但是呢人家不要那个善事，你就别人来讲，哎，我给你还金，这样这是方，还金给你，但是你不要，达不到彼岸，就是说达不到你自己的要求，就是说花不对机，就是法门不对机，法不对机啊，那我说这个就不能够利益众生。所以呢，你想一想，这个我们现在恰好的这个法门啊，就是法佛陀的法门一定要对机的。什么叫对机呢？就是说与你解脱是恰恰相应的。比如来讲，男生女生恰恰是通向彼岸的，这个正好与我相应。就是说你比方我要在家我可能不能解脱，我出家就能解脱。那有的人说我在家可以解脱，但我出家可能不能解脱。对吧？男生可以解脱，那你的是女生可能不能解脱。你女生可以解脱，但是男生不一定解脱。那必须要恰好，恰恰好。就是说我们现在听懂了以后啊，恰好是你解脱的这个是非常相应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坐到这个地方是诸佛菩萨恰好与般若与实相与解脱相应的，就是我们都是安居在法门里面，对吧？你出家我出家叫做方，叫做方，我通过出家的这个体呢进入到这个门，我达到彼岸，就是出家，就是这个叫法门。所以我现在出家能悟到般若，或者以出家比丘的身份遇到这个般若，他说法门还没成熟，就比如说我要去受戒，我要去我要去这个建小庙，或者说我要去当主持我要求人天福报，这个法是对的，但是门不对，是吧？门还要求人天福报，还要搞个小庙，搞个主持坐一坐，还要求一个呢这个在哪个地方搞一个什么会场坐一坐，这个门就不对机。不对机的话，如果你是发无上菩提心去搞这个东西，那就是不对机了。如果你我只想搞个小庙，我不想成佛，我只想搞一个居士干，那就对机了，那就是你求人天福，你出家的目的就像个求个人天福报而已，就是，也就是说这能定了一个小人天之机。但是呢地藏菩萨都能够满你的愿，包括释迦牟尼佛也在满我们的愿。就是我们现在不能成佛都是别院说成嘛，就是说你出家但是你有别院，我要出家当大和尚，像在一个地方当个主持，可以说做个会长，但是呢一定会满你，如果你但是呢因上果上行上愿上比较相应，那我说你一定会得到你自己的那个因果关系，但是呢都是由佛这个法门里面显现出来。如果没有佛就没有方，没有方就没有法，没有方没有法出家就没有了，出家没有了彼岸就没有了， 你的愿力就不能完成，是吧？就是说别愿也不能成就。所以呢，我们现在不管是成佛不成佛，都在佛陀的这个方便里面，然后呢满你的愿望。所以通过闻法以后，你了解菩提心，了解第一义，或者说了解解脱，你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目标，然后呢佛陀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目标很重要，建立一个广大的愿力很重要。前面讲愿嘛，讲愿行愿行，然后说这个愿跟行，愿这个愿有广大的目标是吧，也有呢很小的目标。你比方我的愿力就像这个解脱是吧，或者说我的愿力就像对人间福报，但是所有的行为都在你的解脱体里面，都在你的人间福报里面。如果你的愿力是想成佛，那就不一样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发起菩提愿力，那就不一样了。那一般人对于愿力可能不清晰，是吧？不清晰，就比例来讲，普贤进行品，普贤进行品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但愿众生的，就是说，你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但愿众生，就是十方世界所有众生都能成佛，是吧？你看，就比例来讲，我供一个灯，我想我有智慧，然后这个叫小愿，是不是？这个叫愿力，是吧？我供一个灯叫行为，然后我的愿力呢是。希望所有天下的众生都有智慧，那不就是不一样了吗？是不是？就是说希望天下所有的众生都有智慧，那不就是大愿了吗？是不是？所以大愿跟小愿你观察一下，你常常发小愿是发大愿，是吧？发大愿，你看到天啊，看到地啊，看到色身相互错法，就是说你从心里获得还是外面获得，遇到好的遇到坏的，这一些里面都有一个大愿众生，就是我们常常大愿众生，就是有一天你跟人家吵架，人家对你生烦恼了，但愿众生这一切恶业不要现前。你这样讲一下，这样你发现你的心态变得非常广大，是吧？比如说有人在恨你，然后生烦恼，你不生烦恼，但愿众生永远不要生起嗔恨心，就是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不要受嗔恨，愿这个业力我来承受，会吗？会不会？就是说你有一天生欢喜了，哪个人给我欢喜，你心里想，但愿十方世界所有众生都欢喜，不是自己欢喜，天下十方世界，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发愿，这个见愿现前的这一切境界和方便升起菩提心出来，这个叫做大愿，是吧？那你就知道以后在外面修行，遇到所有烦恼的事情应该怎么发愿，遇到所有快乐的事情应该怎么发愿，遇到好的环境应该怎么发愿，遇到不好的环境我应该怎么发愿，都是把大愿众生这句话紧紧的记住，紧紧记住，在任何一个地方，就是不好的好的，我都是大愿众生，好的灯系让它永远好，不好的灯系让十方世界众生所有的众生都不要生起，是吧？而你这样的发愿，常常发愿，你就跟十方世界众生结缘了，是吧？结善缘，结好缘，你发现你的心念也改变了，你心念你就可以改变了，是吧？你随时都可以发愿，你看到花的时候就哎呀好美啊，是吧？所以我常常讲过一些小小的公案，就是说你在外面很快乐的时候，你想过你的父母在痛苦吗？是吧？就是说你在感受这个花很美的时候，你想过你的父母很痛苦吗？就是说你深爱的人在受种种苦，你觉得你快乐很自然吗？就是说如果你没想到的时候，快乐就完美了，就是说家里人在受苦你不知道，你自己在享受外面的快乐，就是释迦牟尼佛不会这样享受的，释迦牟尼佛时刻时刻享受众生，地藏菩萨是一样的，知道吧？地藏菩萨时时刻刻时时刻刻看到任何烦恼的东西都会想到众生的烦恼，看到所有快乐的东西就想到所有的众生在远离苦海，就是他有这样的心现出来。我们往往只想做自己，这样自己反正别人也看不见，是吧？你讲你父母在地狱底下恶鬼道畜生道受苦，然后你在我面前去了很开心啊，带你游山啊，放学师父带我到普陀山，带我什么地方去玩啊，然后好开心，你为你父母想过吗？你很开心，师父带着你好开心，是吧？跟某一个法师都在很开心，然后在庙里好开心，或者家里的父母会怎么样呢？他在贪嗔痴，还有深深的父母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 诉苦。你想过为他回向了吗？是吧？你想过他们的诉苦吗？就说，那说你想到他们的苦的时候，你的快乐还快乐吗？是吧？你就不会有快乐感，你就会感觉到我应该把这种功德回向给他们，希望他们生生世世远离苦啊！希望这个诺所有众生都能感受到，就是你的快乐要分享，要分享，就像我们要常常拿古兰经分享，就是分享的人都是很善良的清净记住。你不要看那个朋友圈，常常分享的人一定很善良，知道吧？不愿意分享的人都在想着个人自私自利的事情，知道？为什么分享？面子嘛，放不下嘛，知道？为什么师父讲了这么多好的文章呢？这些东西不分享给大家呢？你想过吗？分享给大家是让更多人看到，更多人解脱，是吧？就是说你不分享是恩面子，就是说我分享了师父的东西好没面子，知道吧？他自尊心在作怪，知道吧？自尊念力在作怪，就是说生怕别人知道你在拍师父的马屁，然后呢怕这个就是自尊心在作怪，好奇怪了，这个东西说不出来了，一看就出来是自尊心在作怪，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大家要在这里面，要在这个死坤里面，在这个自尊心这个面上面，要把自己，就是说你觉得我自尊心在作怪的时候，你一刹那你猛然的超越他，是吧？超越他，我要超出这一种怕被人家说，然后呢怕人家说我骗师父的马屁，怕人家这个我发了师父的这个文章然后不好意思，他有这种意识出来，知道吗？不像我，如果我徒弟有这种发了好的文章，我都会给他点赞，然后呢给他文章就比较好的话，我一定会转发的，是吧？也就是说自己呀，很多自己谈不过的这个，就是说修的是自己的那个，修的是自己的那个，并不是说我非要发，在有一点某一点情况下，他可以呢锻炼自己啊，让自己超越自己那个自尊心的那个，这个东西要超出去。人在外面，你超不出你的自尊心，你会要保护他，在你保护他的时候，那并不是发不发文章的问题了，知道吧？那是你过不了这个坎，知道吧？这个坎不过去的话，你远远不能够去让自己能够达到一种坦然状态，就是做不到一种坦然。你为什么老是战战兢兢的？你为什么会这个人跟人之间老是有中间喘不过去的一种自尊心、好面子，然后不好意思，不能大胆的去这个把自己展现出来，这样这个我们都要靠自己呀，观察。观察，因为你要发菩提心啊，是无所顾虑的，就没有任何顾虑的啊，做一些这个超越自己啊。其实我们修行就是要超越自己，修行这样一直这样修，谁修不下去啊？有的念阿弥陀佛，你发现你超越不了、超越不过去的那个东西，把它超越去。你观察一下，你有没有超越不了的东西？知道？很多东西你超越不了、超越不了、超越不出去。知道吗？这个时候要鼓足勇气，要把它超出去，知道？超出以后，你发现你自己超出以后，你自己好心开的感觉，知道？你发现你自己好坦然，不再把这个门窗关起来，里面喝不进去，自己这个胡思乱想。那么一打开，然后窗子打开，亮堂堂的，你感觉到哇，好坦然啊！就是这种感觉。其实我对我一个，我好多好多人呢，在我朋友当中呢，好多的朋友啊。我有时候都不敢讲，就是说我对他没有好感，或者他对我没有好感，或者说在某一种情况下这个我不愿意，或者说我自己超越不了去我猛然的去找他，是吧？所以就猛然去找他去，反而呢把你自己的这个冤结给他解开，是吧？就是说我有一些师兄在我过程里面，我是很在自尊心里面超不出去，你知道吗？但是我专程买一些茶叶子，专程去看他，我要超越他，超越他，让自己那个假面子把它破掉。哎，破掉以后啊，哎，发现就很坦然，知道？就是 你要说师兄弟两个就要生了一点气，然后就超越不了，然后你这个就啊，你见我不开心，我见你不开心，就是超越不了自己，有点门上去跑去找他，我来好好谈谈心，就是我呢不应该这样的纠结，是吧？我来谈谈心，就是哎，在你谈心的过程之中，发现什么是什么事情，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其实话就解决了。但是呢，你互相不去解决，你永远解决不了。然后这个中间纠结，但是互相的自尊心在障碍中作怪，然后自己就超越不了自己。也不是说你不修行，但是呢，这个点你不超出去，就没办法修行，因为毛是在障碍这里，也关系到你很多事情，一件事情关系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是吧？所以有一些，你看我讲法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我自己超越的，以后啊，讲出来的话，它完全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我们要感受到这个就是说怎么样的感受到这个尊生的善根和自己心情的善根，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要非常维系的观察所有尊生这个善根啊，是吧？因为每个尊生的善根都是祝福在护念，因为尊生尊生者不可得，善根只有一，这是一个，知道吗？但是这个善根是人家护念，是让尊生在这护。善根是什么？善根就是船，尊生在这个船上你可以达到彼岸，没有善根就没有这个船，没有船尊生呢就得不到彼岸，知道吗？他就会堕落呢，就像底下一个石头把它掉到地狱底下去了，就变成恶劣的东西。那么可以看出所有尊生善根尊生尊生者是不可得，就是尊生只是个妄想而已。今天上午还在问，我说你手破来长，你说这个声音是陈这边来的，是陈这边来的，是吧？现在就看到这声音是陈这个长的出来，陈这个长的出来的，是吧？所以呢，声音呢，它是个缘起的东西，不是从这里出来，也不是从这里出来，它本来就是缘起的，是吧？缘起过去就没有了，尊生就像这个声音一样，实在是没有相续的，是吧？它是个，你看。这个声音就是尊生，就是说你现在观察到你这是一个缘起的声音而已，这个声音就像那个风在动的时候叫风，这个风在动的时候，你说我问你，这个风的寿命有多长？风不动了，生命就没有了，因为它本来就不存在，它这是一个动性，这个动性，你看到这个动性，哎。且不动了，灯芯就没有了，灯芯没有了，它的生命就没有了。就尊生呢，尊生，你看声音，这个声音就是尊生，记得尊生呢，不破的时候就没有了，就没有缘起了，尊生就忽然消失。所以呢，尊生者实在不可得，就是缘起，每个念头都是缘起。如果你做这个人发现了，眼睛看到时候产生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就叫尊生，所以尊生是不可得的。那说他能够。有善的缘起和恶的缘起，知道这个善的缘起，这个善从哪里来？佛菩萨愿力。恶的缘起，这个恶从哪里来？是尊生的妄念，就是执着。尊生的妄念，知道，所以尊生就在妄念上，所以法性呢会有妄念这个体出来，妄念的相，因为佛性还是在作用的。佛性呢，在你的妄念里面相续，就在恶上，就有个石头把你带下去了。善念呢，就善念，菩萨会在善念呢，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提倡在善念，而这个善念就是个船，这恶念呢就是掉到水里面去了，掉到地狱底下去了。也就是说，那所有众生的善根都是统一的，都是善根，都是佛菩萨的经验者，所以众生是不可得的。一直到彼岸的时候，众生找到自己的本性了，就众生不可得的时候，佛性就出来了。佛性出来，能找到佛性就是彼岸了，是吧？就是彼岸。他说释放世界所有尊生都在这个船上，都在船上，是吧？所以呢，一念物它就是善，离了就是我知，它就是恶。但是恶本体呢，它也没有恶存在，善的本体也没有善存在。善呢，这是我们悟到了佛菩萨的愿力，是吧？恶呢，就是你没有悟到的时候执着一个我见啊。所以五浊恶世所有的尊生，刚才南化的尊生都是释迦牟尼所调伏的对象， 所以地藏经啊，这一部经典《佛告地藏菩萨：无欲无作，是教化刚强众生，立心调伏，就是调伏众生。分身百千万亿身，就是说他分身百千万亿啊，就佛陀一应身化无量无边身，就是释迦牟尼一出世有千百万亿身啊，同时出世，在这个华严经里面讲得很明白啊，释迦牟尼出世同时有分身无量啊。我们看华严经，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出生的时候，在这个先是在这个普光殿是吧，在菩提树下先打普光殿，他这个在我们的四禅天虚空，他不是叫虚空，他叫普光殿，是吧？释迦牟尼在普光殿里面，就是说到了第四到了第四天欲界天呢，第四天总共头顶上的四天里面，这个虚空就不叫虚空，是房子，知道吗？只有我们现在感觉到是房子，其实也是一个房子，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如果你心空寂地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房子了，知道？因为心不空，不能够达到，就是说我们色身相互触法不能变成你的心，因为外面的色身相互触法的这个体是眼耳鼻舌身意的房子，我们都在房子里面，知道？那说这个，因为没有这个房子，我这个一念，因为身心世界嘛，身跟心它是同时具现的，有心就有身，身跟心是同时的，所以我的心是依身而住，身呢依心而住。你就说，你看我们坐这个地方，我们手指是吧？手指，你看两边都能动，我们心是同时存在的，就是说身体的地火风水跟我们心是同时的，也就我们的身体好像就这么小。但您到了第四天的时候，欲界天第四天的时候啊，你就超越了这个肉体，知道吗？超越了肉体，你的禅定功夫就可以进入到色身相互触法、地火风水，就是说你看到的，就是你的这个心跟身的同时具身，知道？所以外面就是啊，所有外面的世界那就变成福报，他的身体是很大的，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啊，可以看到他的报身。华严经在讲报身嘛，就是说，到了华藏世界的话，他的报身是很大的，所以他的身体，那说在华严经里面可以看到，他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同样的有，就释迦牟尼打坐的时候啊，在东南西北方有无量无边的释迦牟尼佛，都住在普光殿里面啊，或者说再往上面忉利天，再往上面啊多炫天。然后再往上面夜摩天，或者是一直最上面就大自在天，他说这些天里面都有宫殿，宫殿里都有释迦牟尼坐在那个地方啊，都有大梵天王，或者是夜摩天王，或者是多舍天王、忉利天王，他们在迎接啊，就是七处说法嘛，七个地方嘛。他说这个他在里面现。他现这个一个身现无量身，并且同样的编个有无量的菩萨，比如啊，什么叫啊庄严，或者是青莲菩萨，或者是庄严菩萨，或者是琉璃菩萨，或者是解脱菩萨，是吧？他说他一个菩萨分身无量无边的菩萨，他一个宫殿分身无量无边的宫殿，一个菩萨分身无量无边个菩萨。而这个佛呢，分身无量无边的佛，那个王呢，分身无量无边个天王，都是坐遍十方，无边无际，那都释迦牟尼一心所化出来的，并且是一模一样的写了这么个法场。他说这个叫分身千百亿啊，广色方便，就是广色方便。你看华严经界里面所有的那些菩萨在干什么，是吧？就是说每个菩萨都在摄受无量无边的众生，知道？就是我们虚空呢，就是这虚空里面有无量无边，不管是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一直到大自在天，这些天在干什么？摄受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众生在哪里呢？就在报身里面，我们讲叫虚的影子啊，虚的影子，我们讲花光自影，它的光里面有无量无边众生，这众生都看不到，知道？就像摩揭陀。看不到释迦牟尼的华藏世界，他只看到释迦牟尼的苦行相、打坐相，他看不到他的具体宫殿，他看不到，就是说，就连这个圣者腾者的境界，他都看不到。 看到那境界，就是说，但是你要读那个境界的，读那个里面呢，会看到，他会讲到，他会讲到摄受什么样的摄受众生，怎么样的利益众生，他们都在发心利益众生。那众生他不知道在哪里，就是众生在花光自眼之中，因为那众生更，就是说，他想度无量的众生，那个众生呢看不见，众生看不到菩萨，菩萨能看到众生在度他们，就是我们现在只是一个影子而已，就能变这个身影而已，是吧？一旦你把身影忘掉了，然后你就进入报身，可以见到佛菩萨。原来你就在花上世界，因为你忘不了这个身影，所以呢，你的灵性呢，就是你的觉性，你的菩萨的信心呢，就是追这个身影去了。你比那啥，你看这个身影，这个身影，然后这个手里面有一个纹，这个两个手是不会动的，它只是缘起而已，知道？这是报身，手是报身，我这个声音呢是化身，是流，是缘起下来的化身。但是我们呢，这个觉性呢，我们讲明觉觉就明嘛，这个明觉就是性觉觉性的，这个性觉，这个性里面就是两个手就呢，这个声音叫做觉，我这个两个手叫性，叫本性，产生了这个觉，我这个觉呢，随着这个声音向外走了。知道，所以声音走了。这个声音呢，是要靠这个呢性我产生的缘起。所以觉呢，一直追求去产生见闻觉知，而见闻觉知呢，向外追的时候，回不来的时候呢，产生自己的一个实出来了。而这个实不停地向外走，就产生一个虚幻的六道轮回。虚幻的话，就是说这个虚幻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那个虚幻的东西不可得了，是刹那刹那的消失掉的，就是它是不存在的东西，就声音。声音怎么算？它是摩擦的东西，它不存在的东西。但是我们去搭住那个不存在的东西，又为真实。所以一念、两念、三念，一直是相续着。你有一天，你发现你自己是缘起，你跟念头是缘起的，瞬间把它忘掉了，你就回到了你的那个报身里来了，你就可以见到华藏世界，哇，无尽的庄严就出来了。就是我今天中午在睡觉的时候，因为我上午跟你就是讲开示的时候。我一科长跟小鱼喊，小孩子自己啊，他也小低龄大的孩子嘛，他听到以后啊，我叫他说，我说声音是陈真宇出来声音，小孩子也已经，他瞬间他说他不知道是陈真宇出来还是陈真宇出来，他也产生怀疑，这个怀疑就是悟道的这么一刹那，那个孩子他马上感觉到有点惊疑，我看到眼睛是睁得大大的，因为他找不到，他不知道是哪里出来，应该有出发。任何东西都应该有出处啊！他说，他不能说在这边，他也不能说在这边，他瞬间他自己产生一个怀疑心，知道？而这个怀疑心就是悟道之初，知道吧？如果稍微的要再深一点，那么他就会开悟，知道吧？所以，但是我们呢，老是就随着声音，根本就没有这个怀疑心，知道吧？从来不去猜测它，因为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找那个声音去了啊，我们要念佛啊，我们要求道，我们都是搞名词，都是在讲一些自己的感慨之心，就没办法忽然的发现自己啊根本就不可得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佛法讲法的时候，让你呢瞬间能找到你自己的根本，知道吧？就是说，但是我们呢大部分都靠冥想，靠感慨啊，这个很苦啊，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啊，这个都是搞一些冥想。所以呢，我们老是悟不了道的原因，知道？所以有的法师讲法是善巧方便，令你一瞬间突然找到一个怀疑的这个心出来，而这个怀疑就在禅宗里讲大疑大悟，小疑小悟，知道？你有时候能够瞬间能找到这种感觉，是吧？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头都是缘起，它是不可得的，刹那刹那都是缘起，众生是没有的，知道？那么说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念头要不就在善里面，要不就在恶里面，是吧？恶就是你在寻找，是吧？那我说善恶本身是不存在的，因为就像虚空一样，就是善的之身是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愿力啊，佛菩萨的愿力，虽然我对我们来讲叫善，而这种善呢也是一个方便，它叫方便说是善，事实上呢它就是让你进入到悟的那一面啊，不要再迷的恶呢，就是你迷的那一面啊，在迷悟之间。那这时你看到所有的众生都应该是在这个体上，是吧？都是诸佛所摄受的对象， 你自然会对一切众生产生一个观照，啊。实际上你要了解千百亿化身啊，都是方便啊作佛的，啊，我们从上至于啊等觉，下至于啊这个地狱恶鬼畜生，他都在作佛刹这个方便千百亿方便之中。因为恶只是恶念而已啊，是吧？就别人让这个我破障这个声音，这个声音你追着声音走了，这个声音本来是不可得的，就是，但是你又回光返照，哎，你就在善里面，这个声音总出来，没有这两个破，没有缘起的话，声音也不合成存在，就是你又发现不了自己存在，但是发现你的时候，你自己实就出来了，实就出来，你就回不到彼岸，你就在此岸，在此岸你是我的实法界。所以呢，在此岸就形成了十法界，十法界就有这个我们讲就是华严所有的境界都在方便之中，方便之中。那说这个方便在地藏经里面，地藏经的这句话是佛陀告诉地藏菩萨，他我释迦牟尼说我在五浊，大家知道五浊啊，五浊就是界浊、见浊、烦恼众生的命浊。在冷眼睛里讲这个主啊，其实我们看冷眼睛非常的清晰，有时候讲主的话也就是无垢的意思，主无作借作借作，就是我们讲借作借作，就是你自己啊，自己生出这个念，就平常非常这个念头，执着于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就叫借作，知道吧？因为你破绽的时候，破绽的时候就法性的作用嘛，它这个声音瞬间就没有了，这个恢复到自己的本性，但是我们回不来的时候，这个念头你抓住了，这个叫做戒作，戒作见作，然后生戒，就是执着他的时候是我见人见君见受者见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就是见作，见作然后在里面生烦恼，就在这里面去贪嗔痴慢疑，叫烦恼作，烦恼作后面呢就有尊生作命作，它就出来了，是吧？尊生作就是财色名食睡，是吧？贪嗔痴慢疑就是烦恼作，是吧？然后这个命作是吧？命作我们就是我们变成奴隶了，变成仆人了，变成这个什么我们被万物所抓，都叫命作。什么叫命作？我讲一句你就开心，讲一句好你就开心，讲一句不好你就烦恼，这个叫做命作。命很污垢，随我困制。就是说我要你哭就哭，要你笑就笑，对吧？你有一天我控制不了你了，那你肯定是越来越珍贵了。如果我老是让你笑就笑，让你哭就哭，那你的命一定是命浊。命浊就是也可以说叫命贱，知道吧？命很贱，就是说你的快乐是靠别人家施舍的，知道吧？他说世界上只要人家施舍你，只要你是感觉你的快乐是被别人施舍的，那我说你就已经是努力了，知道吗？因为你的快乐便是你知道被别人家施舍的都是要还的，是吧？这个世界别人家你感觉到那个人给你的快乐，那这个人一定会伤害到你，知道吗？整点记住，谁给你快乐谁就会伤害，知道？你要来这，所以我们掌握了这种诀窍以后的话，我不希望别人向别人家给我乞讨快乐，我应该给你快乐调过来，知道？所以就说你自己能当家做主，知道？所以菩萨能当家做主，愿里面就是说像菩萨给你快乐它是永恒的，凡夫给你快乐它是有索取的，比如说拜神是吧，拜娘娘，但是他们好善神他也有愿里的呢，就怕的是恶神，就是说泰国的小鬼是吧，小鬼要索取，他要在你身上修行的，他索取的，他好你的时候因为你不能满足他，因为你满足他他就给你好处，给你很多钱，你不断的满足，不断给你钱，干什么？你有一天你不愿意给他满足他了，他就会让你倾家荡产，让你家的死爹死妈的，让你儿子都死得光光的。因为恶神呢，他这种人呢，不能满足他，他会发起极大的嗔恨心，知道吗？所以呢，这个世界没有解脱的人和没有解脱的这个神鬼一类的众生呢，我们是坚决不能够依赖他。他有一定会害你，害得你一塌糊涂。所以呢，只有阿弥陀佛、观音师至、文殊普贤这些菩萨们呢，他们给我们的这个解脱呢，因为他是愿力， 长期安居在众生心中，他没有任何害人之心，所以呢，你指他呢，自然会得到一些相应的啊，相应的乐。但是呢，佛菩萨给你的乐呢，是希望你们求解脱，不希望你一直贪心。那贪心呢，是我一抹出来，又给抹走了，是吧？所以过去走上，只要你一快乐，你就让死，是吧？不能够感受到一直在享乐，是吧？应该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就是说以众生乐为自己乐。所以这个啊，地藏经的经文啊，着重在什么呢？方便二字啊，整个一部地藏经全讲的是方便。为什么这两个字呢？它不是讲般若，般若是自己解脱，就是悟到了空性就可以自己解脱。你讲无常，就是世间所有的无常，就你自己自观无常就可以解脱，或者说自观无我也可以解脱，你自观不净也可以解脱，对吧？但是呢，地藏经里面它不是，它用方便，你就比如阿弥陀佛也是讲方便，所有的菩萨都是讲方便，我方便你众生解脱。你比如比你的呀，我出家解脱，或者说我供养解脱，或者说做善事解脱。那最重要的呢，它这个方便里面呢它叫不思议方便嘛。不思议方便在经典上是这样说有一段话。有四大天王用于是菩萨就是地藏菩萨，于是就是地藏的意思。地藏菩萨，于是地藏菩萨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阎浮提就是娑婆世界千百亿方便而为教化，方便知道千百亿方便而为教化。又告地藏菩萨，于悉百千方便。劝是等人，就是说用种种方法劝别人家，是吧？又用地藏菩萨以方便力拔出根本业缘，就是说从根本上，从也就是根本就是从自信上，从根本上。我们了解什么叫根本，就是我要拔你根本业，我怎么拔？就是我们平常做了很多，我要把你根给拔掉。我怎么把你根拔掉？因为业是自身是没有根的，但是你能造业的根，我有自信。就是说，直接对你兴起的这个业升起空性想，升起地藏菩萨想，升起佛陀方便想，记得，在这个方便里面，它就是根，把根，记得，因为你自己要悟到般若空性，你是做不到的，知道吧？或者是观无常，观到彻底无常，达到心地即空的时候，你也做不到。就是观无常，无常再无常，观到心地即空，就是说心空即地与法界同体。那这是佛才能做得到。彻底无常就是真常现前，这跟般若完全相应。或者说观智，观到一切根本智的时候，你要先是根本智，到遍一切智空智，然后再遍一切道准智，道准智才见了一切准智。我说一切准智就是佛智现前，那说佛智现前的话，不管是众生也不可得，没有佛，没有菩萨，没有众生，没有世界，那就是佛陀的一切准智。一切准智我们讲叫大种，大种就是地火风水，就是地大火大风大水大，就是那说这个大字叫做种，就是说能生一切法，就是说地成地大，地大就是叫种。而这个种能生无量地、无量火、无量风、无量水，就是说所有的色身相无处法从种子里面出来。而这个种子呢是佛的意思，然后呢它能够生长一切。那说怎么出来的呢？以尊生性而显现，就是说尊生地邓念呢，所有的境界都是从种子心里面出来，尊生是不可得的。就是说你看到地火风水空根湿，所有的色身相无处法都从种子里面出来，这个种叫大种，就是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什么叫大种这是大种这两个字呢，是那个什么能入菩萨常常用的，是吧？就是说一般人可能对这个大种两个字呢不什么熟悉，大种其实讲的就是法性的意思 法性，一切法从大准里面生出来，大准就是一切佛智，一切佛准智，一切佛准智就是说，不管是一切准智也好，不管是道准智也好，还是管智也好，坤智也好，还是根本智也好，都是在一些准智里面显现出来的种种形状，这样。所以呢，那这个呢，就要靠般若智慧，要达到能所悟空啊，能所两空啊，没有能没所。那么说从般若从无常缘起里面啊，进入到真常，从缘起里面进入无为啊，从一切智呢进入一切准智。都要靠自己的观察力，但是呢，《地藏经》也好，《无量寿经》也好，它不是靠观察，它是直接信的，直接从限量上信。就是说，我们现在出家相，我这个出家相的背后，这个善根和这个福德，都是来自于地藏，或者观音，或者文殊菩萨，或者是阿弥陀佛，都从心里面出来，都从地藏菩萨愿里面显现出来。所以这个就叫做观彻方便，所以佛陀的方便，方便就是周的意思，便就是这个门的意思。我们从这个门里面进去，才能见到彼岸，在此岸，在这个周上。我们现在在周上，行波周的周就周上，而这个周上后面什么？这个波就是船的意思，而这个法性的意思。法性呢是本来的，它是无修无增的，本来就在那个地方。而这个咒呢是菩萨设的，就是观音文殊地藏菩萨设出来的方便而已。而这个方便的自身就是事，而这个波呢它是理，它是理事，它都是菩萨说圆满的体。而尊生呢这是信日，相信了就可以了。所以为什么一念地藏菩萨生生不堕地狱无垢众生呢？就是说你不信没有关系，就是说信有两种了，信与信，如果常念它也会达到信。我们讲你无愿，但是常念成愿，就久念成愿，就是认我的念久了它也变成愿力，是不是？比方你喜欢喝茶，非常喝茶，天天泡茶，因为我真小的时候哪晓得什么喝茶的概念，我在冷城里面长大，你西瓜都没吃过，就是说这个不知道西瓜是什么味道。好不容易有一天14岁打工出去，买了一大包馒头回去给我父亲吃，因为我就没吃过馒头，知道就是没吃过馒头，买了好多馒头。我打工14岁打工完了，然后呢我拿车头拿不动那个羊羔啊，羊头尖尖的羊羔，然后我的小爷他带我去挖了个马路里边那个，把马路上那个水泥给挖掉，然后呢我就挖下去，那个手就发麻，知道吧？嘣，那个尖子砸着那个夹了一下，然后呢手就发麻，挖一下根本就挖不了。但是做了几天以后呢，搞不下去，我要回去。回去以后呢，还因为做了几天了，还有一点工资给你啊，一天不要是几毛钱是多少钱？然后呢就给你工资，然后就我不愿意干，我要回去啊。后来我就想买什么东西给我父亲吃，买去我就买了好多的馒头。没吃过馒头，我买了好多馒头回去给我孝敬我父母。我父母看到馒头笑死了，他说因为他是当兵的，天天吃馒头，他不吃馒头，我馒头当作宝贝一样，都没吃过这个馒头，没感受到过这个时间。所以这个，也就是说这些相呢，我们像根本，就是说。菩萨方便你拔出根本业缘啊，又菩萨方便你令心灵解脱，地藏自己也想，他也讲过这样的话，他我与百千犯变度脱啊世人等，就是说利益众生。所以地藏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就是我们娑婆世界阎浮提中。且百千万亿种种方便，何为教化啊？所以这个方便呢，这个是这部作用力啊，这个缘它这个作用啊，这部经典的作用力这个体，又靠地藏菩萨于悉百千方便，于是创于别人呢或者是行善什么。 又容菩萨以方便力啊，把众生根本之业缘。菩萨方便力，他这里面用六次讲，就是六次讲到方便，所以这个叫不可思议方便力，是叫利用，就是说这部经典的利用在哪里？是它的依据呢？是方便力这个体啊，故以方便为经经，就是经典的用，就是这部用念就是讲方便啊。所以我们看这部经典的时候啊，只要经典里面所讲的话，都是跟佛地藏菩萨的功德都是相应的。经就是地藏经，方便啊，这个啊，一曰叫做方则法也，便则运也啊，巧运诸法，随机利物。还是方就是方法的意思，便就是作用的意思，巧运诸法，随机利物啊，这叫方便。换句话说，就是方便呢，就是我们讲叫对机说法，就是不对机就不能说。就是如果你要是方啊，就是有方而无变，就是有法不对机，有变，但是无方，就是说这个人本来要到彼岸，他要求解脱，这个叫变，他想成佛，但是呢，没有方法，就是没有这个船，就不知道怎么去到彼岸。就是说，大家都在发菩提心，我要成佛，但是你找不到一个方法，不知道怎么样的才能成佛啊。所以呢，有方有法，方为彼岸，就是说一定要有方，有方无法，就找不到那个门。就是说我天天在拜佛，天天拜佛，但是呢，拜佛他没有找到那个法，就是没找到这个门，他就不知道往哪里拜，就是找不到这个方向，是吧？所以后面讲的是这讲方是讲方法门是讲通力意思通。他说这个通为所通方便权力就会正式门。就是说门是能通通于所通。那这个我们知道一个门，我们一开了很多门，就是我自己做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叫彼岸，叫彼岸。那我说这个不能进来，这个房子外面叫做此岸，此岸与彼岸。他说这个门，就这样开了一个门，这个门呢是内外是通的，就是他说此岸跟彼岸是通的，这个叫做门。如果此岸跟彼岸不通，然后这个门开了就无益，知道吧？他说门外呢叫方门内呢叫门，就是门内叫法，就是方法方便，就是门内叫变，就是说这个门是人跟说是通的。那么说我们现在出家，这个叫做是不是叫方呢？是不是出家？他说我这个出家会不会就像一个门一样呢？是吧？一个门，我门外叫出家叫方，然后门内叫什么叫做变，方便的变，变就是我们讲就是能跟所。所以我们看了地藏经就应该知道，你看到虚空这个大的都是菩萨的方跟变，是吧？就是说他呢能通于众生的心，能会于果的觉，所以他的觉跟众生，就是佛跟众生，它是相通的。就是说您现在看到的大千世界所有的这个法都是例外，人所是虚通的，知道吧？所以我们出家也好，做善事也好，它都是一个法门，知道吧？我这个法门就是拜佛的时候它是一个方法方，当然方的后面一定要有法，就是要有这个门，就是说你拜佛 知不知道它的背后呢？是吧？就是说对法的执着就留在此门，我不能到彼门，就是你留在此岸不能到彼岸，就是说因为你执着于出家嘛，你不是在此岸嘛，你执着它了不是留恋往返吗？就是说你留恋此世界的法，你怎么到彼岸呢？是吧？所以修这个法的时候是为了到彼岸，如果不能到彼岸你就变成执着于法了，所以法探应舍何况非法，是不是？不是不要这个法，但是你修它，但是不能执着它，就这个意思。你执着它，你留在此岸，你又怎么到彼岸呢？就得不到彼岸，是吧？但是你没有此岸呢，你又得不到彼岸呢？就是没有此岸，就是没有出家，没有在家，那你就得不到彼岸。就是说，离开此岸也没有彼岸可得，没有彼岸也没有此岸可得。所以我们这是一个门而已，是吧？所以呢，所以我们修寺庙也好，做什么的都不要执着，出家都不要执着，因为这个是此岸跟彼岸是通的。如果你不过去，永远我常常讲，就是说我们信净土法门都是一样，我们就在黄金屋檐下要饭，门是开着的，你站在门口向里面张看张望，就是那里面父亲招呼你的，进来吧进来吧，你就站在那边，你就不肯进来，因为你是要饭不敢进去，知道吧？所以产生一个，就像那个《妙华莲华经》里面讲的，就是说那个孩子扒过来了，他也还往出跑，是不是？扒过来往出跑，他生怕被他杀了。然后我们一般怕叫他去捡粪，是吧？那我们现在这个学佛法已经3000多年，我们基本上有这个胆子接受的话，直接接受进去就可以了。从哪里进去呢？我们现在就是门啊，是不是？我们现在不是方便吗？方便吗？方便就是这个方法都已经有了，是吧？方法这个方跟法都有了，方是指这个方便，就是方就是指方法，便便就是通于彼离，通于彼离意思啊。所以呢，所以我们现在这样观察这样观察的时候，你在修行的时候，你就会掌握一些这个技巧。就比例来讲我知道了方便，哦，原来此世界的方便跟彼世界要通，又跟解脱不通的话，能留在此啊。我所有的执着84000法，所有的法门法门很多的就是说法门有84000，比如说过去六祖大师讲尊生有84000烦恼，师父说84000法，哦，尊生哦没有烦恼，84000法也不存在，因为你没烦恼你就是佛，是吧？但是呢84000法叫无量法门，哦，这个都是方便门，哦，这个门一定是通向解脱的，你就知道所有门都是通向解脱的，对吧？那既然所有门通向解脱，你就知道解这个门这个地方就是解脱的。我并不是有一个解脱，单体就是解脱，因为它只是个门而已，是固定的，你进去就可以了。所以呢，那你所有的修行在修什么？就是破疑，破怀疑心，知道吧？就是说对你这个门升起决定性，我不能够老是在执着于门。很多人在修行呢就执着于这个权巧方便，我不知道从这个门里进入。所以在前面讲的是说门名能通，通于所通方便传乐，方便传乐就是种种方法，就是为真实作门，就是所有方便，就是礼拜离境出苦称赞如来观世音四大愿王都是方便传法，大家我们看圣经里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们想到这色即是空，色即是空。我们所有的什么叫色即是空呢？就是菩萨把传承当作真实了，因为呢我现在持戒的目的是为了成佛。这个叫做知传，就是有一个传法，就比如传承菩萨，之所以有个传 然后呢，我所有的修行是为了成佛，却不知道，这个就是实，叫做色。孔明说：“色即是空，色就是空，就是破传教，破传教之见。空就是色，是破菩萨再来。就是说，我们求菩萨保佑啊，我求观音菩萨降临人间，我求观音菩萨完了给我做梦，我求观音菩萨啊，是却不知道你所有的梦都是观音菩萨现出来的。”就是说你不知道你当下本来就是观音菩萨这个实现者，就是你还要求一个观音菩萨在某一个地方实现，就是说这样实现出来你也不会达到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求观音菩萨出来从某一个地方降临过来，就是像极乐世界求观音菩萨从空中飘过来啊，或者往门出过来，求不知道你当下就是观音菩萨呢，是吧？你要传就是我持戒圆满以后我要成佛，求不知道你当下持戒就是佛呢，是吧？就说是空不异色，不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什么叫色不异空呢？啊，我们以前讲过，大家可能不记得。色不异空，加上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色亦不异空。就是说，你现在的福报本来从哪里出来？就是空啊，是不是？就说我求菩萨保佑我发财，能不能保佑你发财呢？就是尊身执着于相，却不知道色就是空。就是说空就是你的自信，色就是你的相，心有多大量有多大，就是说你心有多大你智慧就有多大，你量有多大福报就有多大，就是说你现在虚空都在你心中，你福报有多大，这是个变化，就是说那个头变成了环境而已，知道吧？头变成环境，或者说色身相互说法变成你的妙用，就是变化之中，其实呢就是你心在变化，就是色不异空，就是人呢追求色，因为色成求菩萨保佑他的色，希望色就菩萨保佑我，给我钱啊，名啊，利啊，求不到的名啊，利啊，是啊，是你自信的一个变化而已。色不异空，色不异，它不二的，是吧？不异，它是互相没有排斥的，不是对你某一个人给你的，就是你心里面现象。空不异，色不异空，是对于人天来讲；空不异色，是对阿罗汉来讲。就是空不异色，你不要以为有一个空是独立存在的，其实就是一切色，就是色跟空它是不二的，因为有色就有空，有空就有色，所以空在哪里呢？就在一切色上，就是你的心法，就是所以阿罗汉他就沉迷在有一个空可躲，他就告诉你空不异色啊，那空在哪里？空就是一切色啊，就是我云集说色不异空，色即是空，空就是色即是空是啊。这个传承的人是吧？我们传承，我们大家很多人修行都在修传教法，就是但是我们念八十法了，唯一这三层，不依传承教法，不依人天，不依声闻，不依传承，唯一这三层发菩提心。但是呢，你念的时候，你感觉到你都在修传承法，传教的传，上面一个木字，这边一个右字，传教。什么叫传教呢？就是说我现在所有的修行都是为了成无上菩提，这个叫传，知道吧？传就是说你现在所有的修行啊，出家持戒呀，修六道波罗蜜啊，修慈悲喜舍，这一切法干嘛要这样修呢？因为我要成佛，这个叫传，知道吧？传就是说有一个方便可着，有一个佛可成。但是现在来说，色即是空啊，色即是空，色即是空啊，色的本体即是空，空即是真。这告诉我就是说你佛在哪里呢？佛就在你持戒里面呢，不施人欲精进禅定，这个题就是啊。你干嘛去另外一个成佛呢？题就是啊，就是菩提圆满，菩提在哪里？菩提在沙多里面啊。离开沙多哪有菩提啊？是以菩提沙多叫菩萨嘛。菩提沙多它是一体的，菩提跟沙多是不可以分开的。就是花跟木头，花跟水跟这个东西是分不开的，知道？如果把地火风水扔掉了，花也就没有了，它是一体的，知道吗？所以叫色不异，色即是空，空就是色。就是我们讲诸佛菩萨降临到人间来了，就是每一个菩萨来到人间，都是当下本来就是当下，就是没有什么菩萨从空中过来的，没有的，知道吗？就妙曰观音来，当下就是观音菩萨，文殊地藏菩萨。所以你看四大，不管是四大愿王，还是观音菩萨、少大愿，还是地藏菩萨 这个大愿都在当下，一定在当下，是吧？所以呢，就说方便传列为真实作门，知道吗？就所有的传都是为真实做个大门而已，成这个日而已，知道吧？所以过去无量劫来，我们流转生死就执着于传，而不知道真实。那么说，你现在这个南向、雨向、去家向、在家向，如果你还是这样的修全程的话，就是流转生死吗？应该，我们这一生中呢，就不能因为我现在悟了。然后说我们叫做就地解脱，知道吧？是男生就男生解脱，是女生就女生解脱，出家就出家的解脱，在家就在家解脱，你就就地解脱就可以了。你解脱了，没有男相，没有女相，都是传承的一个法而已，是牵扯的是黄色的，还是地火风水，那都是一样的，都是空性的。所以呢，你要明白以后呢，没有出家跟在家，没有男女老少，没有一切法，这一切法都是个做为传做实为实做传而已，就是为了真的东西做了一个假门而已。你假门进去吗？你还求什么呢？是吧？你就地解脱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坐这个地方就就地解脱。如果你就地不能解脱了，第二个出门就地解脱，出门不能就地解脱，晚上睡觉就地解脱，晚上睡觉不能就地解脱，你第二天早上起来爬起来就地解脱。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还可以就地解脱，整天来说天天在等着你，是吧？时刻都在等着你，每走一步路佛都在等着你，因为你每走路呼吸都是传承，都是传承，你在呼一呼一吸，每个呼每个吸都在这个大门上面，一呼解脱，一吸解脱，你的眼睛摘下就可以解脱，知道吗？就摘下眼睛，举下眉毛，就蘸一下眉，就眉毛蘸一下就可以解脱，是不是？你说哪个地方不是解脱大道？因为这一切都是传，传后面就是死嘛，它是为传为实作门嘛，是吧？一切传为实作门嘛，是吧？真实真实显出来啊，功有方便，就是说你要显成佛的话，你必须要靠这个方便，知道吗？你没有这个方便，就是说真实的东西是没有相貌的，没有相貌，你无法下手，无法下手，它是。没有下手处，没有，就像我们月馒头无处下口一样，它没有下口的地方，没有下手的地方，未有方便。就是说我抓色有个色抓，我抓音有个音抓，我眼睛可以看色，耳朵听到声音，就是说我有个地方可以抓。实际呢，你成佛供，就是说就比你来讲，我成了大和尚供有和尚，是不是？我们上口下一大和尚，没有上口下一大和尚替我给我头剃掉，哪有今天我这跟大家讲法呢？所以呢，我今天出家供有啊东林，是吧？供有东林。那你今天坐这个地方供有谁？能成佛供有谁呢？你想过吗？所以呢，你要知道你这供你的供你的功勋呢，还是来自于诸佛菩萨，知道吗？所以呢，不是诸佛菩萨给你的方便你就走不到真实的地方。所以通过这些方便呢。看到你的真实，阿弥陀佛。